中共隔了一个月才回应美国策反影片，惹来讥讽，说习近平有令中共救不完的火。新纽伦堡要来了，乌克兰联手欧洲设特别法庭追责普京。川普警告伊朗说，如果重启核计划就要再挨打一次。中共邀请国民党老兵观礼阅兵，台湾国防长说是中华民国打赢抗战。观众朋友大家好，美国中情局 CIA 在5月1号的社交平台发表了两条用中文拍的影片，目的是想策动反间中共官员，点知中共国安部等到6月25号才出声回应，还用了一大堆负面形容词。分析说 CIA 今次的做法和之前国务卿蓬佩奥说要将中共和中国人分开的策略一样，击中中共的痛处。同时中共党魁习近平最近在意大利的一场文化show又被网民在网上闹爆。中共国安部6月25号在官方微信公众号发文，说美国中情局公开招募中共间谍是一场滑稽表演，文章用中英双语，还塞满了一大堆贬低的形容词，例如说明目张胆、荒唐可笑、歇斯底里的疯狂、失魂落魄的壮胆之举、幻灭无助、众叛亲离、行夜路、吹口哨、黔驴技穷、急到火烧心、哗众取宠、病急乱投医、劣绝可笑、滑稽、啼笑皆非，以及卑鄙无耻诸如此类的形容词。中共国安部今次的情绪大爆发，令人想起2020年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尼克逊图书馆的一场著名演讲，当时他讲明要将中共和中国人民分开，这句说话一出，中共就立即暴跳如雷，就连外交礼仪都不顾，好像泼妇骂街一样，直接叫蓬佩奥做人类公敌，真是前所未有。时事评论员李林一向大纪元表示，在国际正义人士眼中，这些形容词调返转头用在中共身上才最啱，亦都啱啱好形容了中共而家内外交困的困境。在海外 X 平台，网民留言支持美国中情局的公开做法，还借机嘲讽中共公安部。有网友说，既然是业余滑稽之作，那即是等于侮辱啦，但是你为什么还要去理他？又有网友说，中共本身就是地下党出身，最叻的就是搞地下组织、敌后战线、混淆视听，他们只是识做些不见得光的事，阳光一照就暴露了他们的邪恶局促勾当，所以凡是光明正大的事，他们都要嘲讽和反对。而中共呢，就真是屋漏更兼逢夜雨，经济全面陷入大萧条，各级官员人心浮动，习近平的权力摇摇欲坠。在这个时候，中共大外孙在意大利搞了一场活动，又再被网民在网上闹爆。适逢中国和意大利建交55周年，中共央视制作的大型节目《习近平的文化情缘》6月25号在罗马举行。官方媒体说有30多间意大利主流媒体陆续播出。消息一出就立即引起网民疯狂嘲讽。有 X 网友直接说，习近平和文化有什么关系啊？又有网友挖苦说，是不是托墨十里不转博的文化情缘啊？网友玻璃心粉碎机说，这些中共衙门奶得又粗又直接，又低 B 又不要面，不过习主席呢就是喜欢这一套。还有网友信可能将格萨尔读成萨格尔是口误，但是低头读稿还可以将金科玉律读成金科律玉，疑子弃史读成疑史弃子，政湛读成政甚，通商宽容读成通商宽衣，自强不息读成不强自息，这些就不是简单口误可以解释了，一是真是不识，一是就是老人痴呆。据中央社25号报道，意大利大报《晚邮报》当日仲随报附送了一本叫做《红色王子习近平》的特刊，提到习近平自从2012年上台之后就不再接受访问，不开记者会，和其他世界领袖不同，习近平没有个人社交媒体账号，就连他的办公室都没有公开电话给传媒查询。 有网友说，知道自己没文化，又怕在传媒面前出丑，那就讲大家都听得明白的真话不得吗？为什么非要引经据典，拿些没人听过的东西来显示自己学识高人一等，结果次次穿崩被人笑，习近平真是搞到中共救火究竟都不完。乌克兰在国际法律战线取得大突破。6月25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亲自去法国的斯特拉斯堡和欧洲委员会签协议，正式启动设立特别国际法庭的程序。这个法庭是专门追责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行为，还讲明不承认国家元首的豁免权。换句话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他的现任高层将会首次面对真真正正的法律追究风险。根据乌克兰真理报报道，这个侵略罪特别法庭是由乌克兰和欧洲理事会一起推动设立，它和以往靠国内法律或者混合法律机制的临时机构不同，是一个有独立国际司法权力的全新法庭。泽连斯基说，现在的国际机构在追责侵略罪方面欠缺有效机制，而这个法庭就会填补这个空白，为乌克兰提供追求公义的新路径。这个法庭最大突破在于规章明文规定不承认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或者外交部长的豁免权，这一点打破了国际法律长期存在的权力免诉惯例，那就意味俄罗斯的领导层包括总统普京不再享有职务保护，未来有可能被个人起诉。乌克兰外交部亦都强调，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第一个专门审理侵略罪的国际法庭，管辖权不限于签约国范围，在实际执行上成为现有国际刑事法院 ICC 的重要补充。不过这份协议亦都有些限制，虽然法庭可以对现任领导人发出起诉，但是要在对方离任之后才可以裁决，或者用缺席审判的方式裁决。即使是这样，这个机制依然被视为对俄罗斯高层发出强烈的法律阻吓。有评论说，这可能是自从纽伦堡审判以来对侵略罪追责最具标志性的新起点。目前这个法庭还是在筹备阶段，不过单是国际刑事法院的判决就已经不利普京在国际的地位。据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普京将会缺席下星期在巴西举行的金砖国家峰会。莫斯科亦都不避忌，克里姆林宫外交顾问乌沙科夫25日说，原因是国际刑事法院对普京发出的逮捕令，普京会在7月6日至7日以视像方式参加金砖峰会。顺自然之道，养生命之本，12种天然成分匠心调配，为你带来每日活力新生。请登入留言区的健康520网站了解详情。美军日前对伊朗展开代号午夜重锤的空袭行动，引起全球关注。虽然美国军方情报评估说，这次攻击可能只是拖慢伊朗核计划几个月，但是总统川普在北约峰会再次强调，伊朗的核设施已经被彻底摧毁。他还警告，如果伊朗够胆重启浓缩铀计划，美国会再出手攻击。同时，美国西洛杉矶最近有伊朗裔美国人示威，支持川普对伊朗的攻击，还呼吁伊朗更换政权。6月25日，美国总统川普出席在荷兰海牙举行的北约峰会。在记者会上，他亲口确认美军空袭对伊朗的核基础设施造成严重破坏。他还强调，如果伊朗够胆重启核活动，美国一定再次出手。川普说，我们下星期会和伊朗谈判，可能会签协议，也都可能不会。对我来说，协议不是那么重要，我们的底线没变，伊朗不可以有核武器。有媒体就问美国是否根据以色列情报来判断轰炸效果，川普就否认，说自己参考国防部长克格塞斯提交的内部报告，还说连伊朗自己都承认他们受到严重破坏。不过美国国防情报局 DIA 的一份初步内部评估报告显示， 美国空袭未有完全摧毁伊朗的核设施，可能只是令伊朗核计划推迟几个月。面对外界质疑，川普不肯正面回应情报局的说法，坚持说今次攻击已经成功摧毁伊朗的关键核设施，仲将这次行动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候美国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掷原子弹相提并论，认为同样是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同时，美国西洛杉矶最近有伊朗裔的美国人示威，他们透过示威游行呼吁伊朗更换政权。随着波斯音乐响起，人群载歌载舞，挥动伊朗、以色列和美国国旗。示威者除了带令美国再次伟大 MEGA 的帽，还有带令伊朗再次伟大 MEGA 的帽。据 BBC 报道，这些示威者带着帽很自豪地示威，支持川普介入以色列和伊朗冲突，对伊朗核设施发动空袭的决定。一位叫做塞尔德的示威者受访的时候说，不要和伊朗谈判，他们会回到恐怖世界。中共为了纪念抗战胜利八十周年，会在9月3号举行阅兵，还会请国民党抗日老兵去观礼。中华民国国防部长顾立雄表示，对日抗战是在中华民国带领下赢得胜利，中共一贯用统战手法分化台湾社会团结。他呼吁民众和退役官兵要警惕，不要受诱惑。大陆官方媒体报道，中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4号举行记者会，介绍中国人民抗日战胜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活动总体安排。中宣部副部长胡和平说，80年前中国人民经过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据悉，中国由2017年开始将中小学的教材由8年抗战改成14年抗战，将1937年七七事变开启全面抗战，提前到1931年日本炸毁东北南满铁路的918事变。学者指出，此举显示中共想在抗战史上争取更多本身角色和作用。早前还有两个网民因为发帖否定中共在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而被行政处罚。中共阅兵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吴泽火在记者会上说，中国抗战是全民族抗战，国民党军队亦都发挥了很重要作用。今次阅兵，我们会请国民党抗日老兵到现场观礼。顾立雄25号回应说，对日抗战是中华民国带领下赢得胜利，而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点毋庸置疑。他指出，中共一贯用认知战和舆论战分化台湾，希望民众和退役官兵不要受中共诱惑。届时国防部亦都会举办反侵略、护家园这些一系列活动，邀请退休官兵和烈士家属参与，表彰反侵略的决心。顾立雄说，阅兵是一种展示，但是军队真正的战力不是在于这些展示。中华民国国防部会着重扎实和实战的训练，新式装备的获得，运用战略、战术层级的作战方法，执行防卫作战任务，同时密切关注中共军队可能用的侵略台湾手法。他说，这些才是台湾真真正正要关注的地方。希望之星九月推出了两条精品小团日本线路，带你体验地道美食、温泉文化和历史风光。第一个在9月7号至13号北海道深度之旅。北海道是日本最北的岛屿，以壮丽的自然风光、丰富的四季变化、美食和温泉文化著称。而第二个就是9月24号至30号关东关西文化之旅，行程包括东京、富士山、箱根、京都、奈良和大阪，每一站都非常经典。参加希望之星之旅的郭先生表示，导游非常好，再开新的路线一定会参加。我们安排的路线有日本、台湾、欧洲、澳洲、越南、黄石公园、大峡谷和美东赏枫叶，还可以为你度身订造独特的旅行体验。欢迎致电北美热线电话加一 855-955-5227。以上就是今日嘅节目内容，多谢你嘅收睇。如果你中意我哋嘅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同订阅，欢迎转发，咁亦都系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再见。